玩出不一样的爵士乐。
啊，有了！地瓜，你在听什么音乐？好特别哦。嗯，这是什么啊？
爵士乐啊，音乐老师要我们每个人挑一个音乐主题做报告，还要写心得感想。
哇，好认真哦你。
唉，没办法，这个陶博爵士乐我连听都没听过，所以想先上网听一下音乐，然后再找其他相关资料。
这样啊，哎，要不要问问爷爷？
爷爷！
哎呀，芋头地瓜，什么事啊？哎，喊这么大声啊！
爷爷，你有没有听过陶博爵士乐啊？
哦，怎么，芋头，你对这类的音乐有兴趣？
是地瓜要做报告啦，他竟然挑了一个连听都没听过的。
不说，你们可能不知道，这个你们所谓听都没听过的陶博爵士乐可是很重要的爵士乐类型哦。
嗯，真的吗？那就麻烦爷爷开讲咯。
讲？讲什么？
当然是讲陶博爵士乐如何重要，还有它的发展过程，还有……
喂喂喂，地瓜，你很贪心呢，我看你根本是想偷懒，懒得查资料，想把爷爷当百科全书吗？
爷爷没那么厉害，不过我可以跟你们说说一位在陶博爵士乐来说很重要的人物，菜鸟帕克的故事。
啊，菜鸟？那不就很菜？怎么说它很重要呢？
菜鸟是爵士乐手查理帕克的绰号，在帕克11岁时与萨克斯风结下了不解之缘，在14岁时便展开了他的演奏生涯。
啊，萨克斯风，哇，感觉很帅气耶。
帕克并不是天才型的演奏家，但是他的胆量替自己争取到不少演出机会。据说有一次帕克参加一场试奏会，帕克的演出不仅节奏跟不上，音准找不到，音色更是奇糟无比，结果当众遭到羞辱。
啊，换成是我可能吓到不敢再试了吧。
你们可以把它当成传奇故事的小插曲，不过帕克确实也在那段期间变得更加努力练习乐器与熟悉各种音乐的曲风，终于他可以随心所欲吹出自己想要的旋律节奏了。
那他一定是每天花很多时间练乐器咯。
那是当然了，后来帕克决定到纽约闯一闯，在纽约帕克有时会待在俱乐部洗杯盘，暗地里偷听杰出钢琴手的演奏，以培养自己的音乐素养，有时也跟着乐团参与录音工程。
啊，洗盘子哦，感觉很辛苦呢。
没有受过正规音乐教育训练的帕克，在面对萨克斯风这个有22个开孔的复杂乐器时，也是同样的辛苦，不过却意外地让他的演奏别具特色。
啊，怎么说呢？
因为帕克单凭自己的想法跟指法熟练控制乐器，结果导致演奏方式跟别人总是不同，有时候指法太快，有时候音太高，还常出现不合乐理的旋律呢。
这样的话，跟帕克合奏的人也会不知道如何是好吧？
是啊，虽然一开始帕克给人格格不入的感觉，但渐渐的，他这种独特的演奏方式开始获得部分乐手的注意， 他们相互抛出对爵士乐的新想法，走出当时以节奏好跳舞、旋律很顺耳为特色的流行爵士乐框架，赋予了爵士乐全新的生命。
嗯，爷爷，我有听没有懂啊？
哎呀，简单来说，爵士乐多了更多的即兴演奏，乐手们因而有了更多发挥的空间，不只是可以自由演奏自己的音乐，还让他们从配角变成了主角。
这就是陶博爵士乐的特色吗？
陶博爵士乐除了在演奏上的特色为吹得很高、吹得很快、节奏与和声更复杂之外，也让当时的爵士乐摆脱了为大众娱乐伴奏的角色，而帕克与其他乐手继续在爵士乐领域耕耘，使它发展为更复杂的音乐形式，成为了一种艺术。
哇，帕克让爵士乐变成艺术了，那真的很重要呢。
是啊。